好，最后一节课啦！我们现在在哪里啊？我们现在在103。刚才讲到这个缘起，有些缘起之呢，它障碍我们怕，我们了解这个东西，善用它，它是往好的方面去引导我们嘛，缘起哈。那当然，如果说没有留意这个它的那种它的作用啊，它的势力啊，它也可能会把我们往坏的方面去引导哦。包括什么呢？它障碍我们的八正道的生气哦。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学这个部分？然后讲到这种能障的啊，能够做障碍的，他这边就有人问了，他说。有这些种种的这些缘起之里面呢，哪一些是为杂染品？一定是杂染的，一定是杂染的。然后哪一些是可能是通两方面的？所以我刚才讲说，缘起之有些时候呢，你善用它，它反而是帮你往清净的方面啊，或者是好的方面啊去引导。哦，不一定是说解脱啦，但是是比如说生善趣，你也是要靠缘起，对不对？然后没有善用它，那它可能会把我们带到恶趣，这就是。所以有些缘起只是通染净品的。那么按照这部论的说法呢，它其实应该是三哈，杂通就是为杂染品，为只有杂染的。就是无名爱趣，其实讲的都是一样的东西。前际叫无名，中际所生的爱趣也是因为无名而生气。OK， 所以为杂染的一定是杂染的，就是无名爱趣。那么其他的，他说其他的呢，于通染净，其他的都是杂染清净。如果十二支缘起的话。那意思就是说，有几支是通染净的，九支，对不对？但这个说法呢，成唯识论是不这样子说的。所以你们在读那个他的《辟寻记》的时候，他把成唯识论引出来吗？成唯识论怎么讲呢？他说三是唯是染，没错，我认同。OK， 瑜伽师地论讲说无名爱取是杂染，我认同，但是。那个什么呢？有七个不能够说它是杂染的啊，因为它是一熟果，意思就是说，视、名、色、六入、触、受这五个啊，然后再加上未来后继的老死，这七支。它只是一熟果，你不能够说它是杂染还是清净，这个是成唯识论的说法。只有两支，剩下两支嘛，对，七加三还剩就十死，还剩二嘛。只有两支呢是通染净，你们猜是哪两支呢？一个是行，一个是有。这样明白吗？行跟有又是同一样东西来的，是不是？跟业有关系的，跟造业有关系，所以跟造业有关系，你可以造清净业啊，你也可以造染污业啊，对不对？所以没大家讲说，哎呀，造业造业，有些人已经把造业这样子的一个词呢，只是想到说负面的，其实不是的。造业有时候是造清净业、善业，也叫做造业哦。所以业啊，行跟有这两支呢，才是通啊什么通二种，通二种就是通染净啊。这个是成唯识论的说法。所以在经论里面呢，我们会常常会看到有不同的一个说法，每一个论师出来，他可能有自己的一个新的真理还是怎么样，那么大家参考嘛，学习参考。
那么九法是连那个弘誓誓来的话，我问他好像 三是指下面平行句这边讲
的。对对对对对，嗯，好，那么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身，这个是这一个，这个是这个身，这个身这一支啊，啊，为什么通染净？记得哈，不是顺着唯成唯识论的分法来谈这个课题，它是顺着刚才欲切师地论讲说，只有三支是唯杂染，其他所有通染净。对不对？那就有人问了，为什么身这一支是通染净呢？为什么身这一支通染净呢？净，净在这边指的是身清净，而清净身，所以呢，所以这边有一个什么呢？身清净。在三界里面，哪一个是属于算是清净身的？色界天、五色界天清净，欲界里面呢？人天算清净，三恶道算身不清净，这样明白吗？所以当我们讲说身这一支，它可以生三界嘛？从三界来看的时候呢，你就看哦，就看这个欲界哪一些是属于身清净的，哪一些在欲界里面身不清净的。第一个概念就是谈出了染净的概念的。那三界里面刚才讲说色界无色界，色界无色界有清净身，应该是清净嘛，为什么说它染呢？为什么又说它是染呢？为什么它不好呢？因为难处，如果有难无难，什么叫难处？你升到色界天或者无色界天啊，你会错过佛出世的因缘，你会错过修学正法、听闻正法的因缘，你只是呢很长的时间沉迷在你的禅定里面不想出来，就因为这个样子啊，难处有难处，欲界的话，三恶道难处，不能听闻佛法 ，OK， 但是人可能有机会看因缘啊，天也可能有些天众会来学佛法，有可能。但是如果今天你讲色界无色界的话，色界无色界的话，身是清净没错，这是净，但是它的染，它的不圆满的地方就是它迷在禅定，然后得长寿，身在长寿天啊，我们讲说身长寿天八难之一。错过了文法啊，种种啊，修行的因缘，所以这个就是论主回答说，为什么身这一支啊，哦，身这一支会谈到呢通染净啊，哦，所以大家回去可以再去思考这个部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谈说不有跟灭啊，不有跟灭的概念，不有跟灭就是什么？怎么样让这些不好的缘起不生起？这个叫不有。怎样让它灭除？这个叫灭，这样吗？所以接下来我们关心了哦，受缘爱，那要什么样的因缘才能够不在这样子的一个轮转里面，受缘爱的一个轮转里面？所以就谈到了不有和灭的分别。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受杂染品的部分，受缘爱，从这一个部分哈，所以何等受不有而爱不有，受灭而爱灭，这个是在我们关心的嘛，我们修行，哦，我们就是希望说，哎，怎么样让我们的爱不起，对不对？爱起的话，如果爱生起的话，就会有 因为爱取有是什么？是声音，是不是？爱取有是声音，会带来后继的老死。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想要知道说，什么东西不有的话，这个爱就不会有。爱不有的话，取也不有，这个有也不有，那表示说这个声音就可以灭除掉啊。然后呢，他这边先告诉我们，他说《批寻记》里面其实这边没有回答，他的回答是什么呢？他回答说你参考《行缘释》，这样明白吗？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课题，但是他叫你参考《行缘释》。等一下我们会去看《行缘释》的部分，不会那么残忍的，说到这边就不跟你说了。但是他这边《批寻记》有提到一点，就是说这一个受不有而爱不有呢，要注意哈，他不是在讲种子受，他是在讲现法果受。升起的，已经现前的。哦，原来这个受啊，受原来是有分成因受果受啊，所以你就点这一个部分啊，你就可以跑去这个诸门分别的第九项诸门分别的部分呢，他就讲到说这个受啊，受有时候呢把它称为因受。这个因受通常简单的说就是种子受哦，种子受。然后呢为什么说它种子受呢？因为它这个种子一旦在的话，它会延伸后法。 OK， 然后我当下升起的感受，这个叫果受哦，这个宪法无名处所生受哦。你骂我一句话，我起了很 upset 的那种心情感受。OK， 我现起的这个是果受哦，现起过后也会有又现行熏种子。如果没有处理好它，未来还会再生。那当然同样的，今天你骂我，我会生起很 upset 的那种，就是比如说我来当义工，像刚刚讲到义工嘛，对不对？那人家就讲，哎，这个人应该是要什么功德啦，你看那出位啦，给师父看到啊，甚至做很多东西啦。如果今天你在做这个义工的服务的时候，你根本当你听到这些人家对你的有的没有的那个批评的时候，如果你生起了苦受，表示说你有这个苦的种子在里面，你让这个种子起现行，然后没有处理好它，它又在留在里面，下次再听到我不干了，你就会 take action 了，你就会采取行动了。但是你看啊，生活我们的修学佛法的人的身边的法侣里面，你会发现有些人哈，人家怎么讲他不管的，有没有？哇，说的再难听，哇，他很用心在做，人家怎么说的那些是非在传了，他也听到，但是呢他想我还是做回我自己的。你就看到这种人呢，他没有苦受生起，是因为他没有那个种子啊，没有那个受种子在那边，所以呢他已经处理过了，所以他人家怎么批评他，怎么讲他的是非，他还是觉得说我的缘还在这边的时候，师父没有赶我走，师父也没有这样子看我的时候，我还是继续做，你们要讲就讲吧，随你们，然后他就继续做。这种人你看，所以有时候是非到你的眼前耳边的时候，有些人不为所动，有些人呢一点点哇没大喊了、啊、你们听得懂没大喊吗？这受不了了，对不对？受不了，这样明白我意思吗？哦，所以谈到受呢，在唯识学的概念里面就有受种子因受，还有呢现前的果受。然后这边就可以回来了，回来我们刚才的课题里面，然后这边没有回答到什么东西灭，所以呢爱不生没有回答到，对不对？他叫我们参考行缘释的部分，那你就点参考行缘释的部分，你点这边呢，他就把你带到行缘释的部分了。那你去看行缘释部分，原来是什么呢？他你要让他不起，他从他怎么升起来讲，持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他从这个部分来讲，为什么无名啊？对不起，行什么因缘啊？行会产生接下来的事， 怎么样的情况之下行升起而事升起，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有行而故有这个有事，这样明白为是吗？他从先从这个角度，他先让你知道原因在哪里。第一个，自相续中以作以灭，未起对峙，说的那么长，记得这个就叫做行种子。不要被他吓到，那么讲了那么长的名，其实就是说以作，但是又灭掉了，灭掉了会不见掉吗？你没有对峙的话，它不会不见掉的，它会变成什么？种子。这样可以理解这个词，这么长的一个词，不要被它吓到。其实以作以灭，未起对峙，指的就是种子。行能够原事，是因为这个行虽然已经做了，它也灭掉了，它还可以变成随业事，造成你后来的流转，是因为这个行虽然灭去了，可是它没有对，没有你没有对治它嘛，所以呢，它变成行种子在那边，因缘具足的时候又再生起。自相续指的就是你这个身心自体，这个都是唯识的瑜伽师地论里面的用词。自相续指的就是你这个身心自体，第一个原因就是它变成种子留在那边。所以呢，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OK，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真正又造业行，真正又做种种的业出来，比如说我不高兴，我又骂哦，或者是我摊牌，还是什么，总之你起现行，这样明白我的意思吗？用不好的，这边如果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当然是指什么呢？会让你流转的都是起不好的业、哦、所以一个是站在种子的角度说，一个是站在现行你造的业说，那你现在不要有这个随业事，流转的随业事的话，你要处理的是什么呢？此彼无、此无故彼无嘛，对不对？要什么东西处理掉？要处理什么东西？其实呢，两个，一个就是你设法转移你的种子，明白吗？多让自己有更多的正见的种子啊，正行的种子啊，清净的种子啊，都不要再播染污的种子，这是第一个。第二，起对治道，也就是说，本来这件事情来，我是起恶的牲口意业的，恶是牲口业的。OK， 恶的行为的，好了，人呢、啊，一个既然已经想要来修学佛法了哦，然后呢，想一想，哎呀，这个世间呢、啊，不是净土哦，它是秽土，所以呢，不只是整个社会会有好人坏人，就连一个佛教的道场哦，佛教的讲堂里面呢，虽然他说他学佛30年、40年、50年呢、啊，也可能是坏人哦。用这样子的方式呢来说服了自己，然后呢把自己的修养表现出来，那你的业行就这样子转了，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此无故彼无，所以两个方法，当然种子的部分是很难，你看不到种子，但是现行的部分是你可以做得到的。所以今天回到我们的受缘爱的部分也是一样的。所以为什么像刚才我们讲，为什么有些人呢没有起那个无名所生的受、哦、或者是即使无名所生的受生起，他也可以不爱。刚才已经讲了吗？观感受或者是自己的行为改变，你就知道从这一边呢，你可以知道说我要播什么的种子放到我的内心，一个是这样子来问自己，已经够染污了，去到哪里都遇到恶缘，去旅行也遇到恶缘，那留在自己家里也遇到恶缘，来讲堂又遇到恶缘，我的这个恶的种子还真不少。现在好好的问自己，我要现在开始，我要怎么样的种子在我的八识田中，问自己。然后你不是说我不要什么种子就可以不要的哦， 你要从你的现行行为表现里面起对之道，起对之道。所以今天你退一步海阔天空，你试着学啊，我退一步，虽然这个退得很辛苦，但是不要紧，它至少已经播了一个退一步的种子在里面了，这样明白吗？嗯，所以它的怎么样让这个法不生，怎么让这个法不有，这边这个课题就是在谈这个部分啊。好，有一个部分呢是这个部分的缘起分别，缘起门分别。你还记得我们上个星期有提到八缘起门吗？如果不记得没关系哈，这边我已经有准备给大家了。最主要的就是，他现在是在问说，这十二支缘起里面啊。如果要配合八缘起门来看的话，有哪些缘起支，或者是哪一些缘生法是在设在这个八门里面的？还记得这个八门吗？忘记了没关系，我不强迫大家。总之就是从各种面向让一个人可以看到缘起法。OK， 所以他论主的回答说，诶，你前面讲过八门嘛，那现在十二支缘起怎么跟这个八门配合啊？然后他就讲说，在内室生门的这个课题里面呢，一分所显，一分所显这边指的就是说谈到很强调什么呢？事的部分。所以事之事这一个缘起之或者是缘生法呢，在内室生门看得到。自所作业增上力里面呢，他又回答说一分所显。那么自所作业当然就跟行有关系啊，所以他行啊，他就说这个是自所作业呢，是跟行有关系。有情世间死生门，在讲整个有情怎么生死流转的，那十二分全分所显，十二支缘起你都可以看得到。其他的呢都是比较外在的啊，比如说外加成熟门那个芽怎么发芽啊，什么这个种子怎么生长，这个是外在的，跟你这个身心自体没关系，所以它没有包含在里面。气世间的尘坏，这忽然间发生一个地震，然后那边坍塌，这个在十二缘起支，我们现在所讲的自身的十二缘起支里面，你找不到一个连接。不过从这个世界的破坏呢，你可以看到缘起尘坏，看到缘起啊。时就是说我们所受用的时啊，它也是比较把它当成是外在的，所以它就没有说啊涵盖在这个十二缘起支里面啊。唯识门、清净门都是已经是比较偏向什么呢？唯识门是禅定的，清净门是跟解脱有关系的，所以他说。当你在谈十二缘起的流转的时候呢，不含摄在这边，因为那些是往清净的方面，这个大家可以参考了，他是论主是这样子回答，有人问起，那你可能有不同意的意见也没关系，借这个机会思考一下。那了解缘起或者不了解缘起会有什么过患或者是胜利？过患通常是比较站在说你不了解缘起的时候会有什么过患，你了解缘起的话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OK， 你们会想到什么呢？说了一堆哈，这边说了一堆，其实很简单啊，就是不了解缘起的时候呢，第一增长我见，增长我见，然后这个我见呢还会跟前际俱行。或者跟后继俱行，或者是前后继俱行，总之就是我见变成的法执各方面啊，这已经四个了。然后呢，有取有不，如果不了解不如实之缘起的话，不如实之缘起的话，就会不断的在取着咯，这样可以理解吗？不断的取着啊。以前没有学佛法的时候是取着利养，什么东西对自己有好处 对不对？学了佛法过后呢，又取着那些戒律啦，取着那些教法啦，取着解脱，这样明白吗？你不了解，不如师之缘起的时候，就会不断的培养自己的取着，然后这个取着会慢慢的又会变成怖畏，害怕什么？害怕什么？害怕死，这是其中一个哦，尤其快死了都还没有解脱，这个害怕，对不对？所以很多奇奇怪怪的害怕就会产生了。当你不如实之缘起的话，那如果如实之缘起的话，有什么功德呢？把这些内容翻过来，翻转过来，就是他的功德胜利了哈。好，你看到这边你又吓到。第八个部分的第九项，第八个部分第九项有这么多的课题可以谈，这么多的课题讨论，就是剩下那些零零碎碎跟缘起有关系的、哦、可以再分别说的种种课题啊，都收集在这边啊。我们不可能全部都讲了哈，我们选几个一样跟感受和那个什么喜爱有关系的哦。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因果分的部分，其实因果分的部分刚才多少我们已经有看到了啦哦，这边再重复的再告诉大家一下，哪一些缘起是属于因分，哪一些缘起是属于果分，哪一些缘起是属于杂因果分。因分的他这边讲说前六、哦、果分的后二老死，杂因果分有时候是因有时候是果的受、哦、他是受，所以是杂。然后这个受刚才已经讲了，有时候是因受有时候是果受、哦、这个是杂因果分，这个是分别说了，分别谈的课题这样子。生从生恶果的部分来看的话呢，哪几只能生境界果，哪几只能生自体果？你们还记得果这个果两个果我们有谈过吗？对不对、哦、所以境界果是由 哪几只而生起的呢？境界果含摄在哪里？对境界的染着哦，对境界染着，那么就是无明一直到处受啊、处无明到处啊、哦，然后能引发自体果的，他说是后三只爱取有能生后果，为什么？还记得爱取有都被称为生因吗？能生后继的老死，能感这个什么呢？包未来世啊，或者是未来的果，所以他说啊、这个爱取有呢是能生自体果，受本身呢就跨两边了哈，受本身，因为受本身不只是能生自体果啊，应该本来说自体果的部分呢，是。包括无明一直到受，刚才我说我讲说无明到受嘛，对不对？然后这个受本身呢，它也可以让你去爱着境界哦，无明所生受，然后呢就会有爱染，所以受它是跨两边的哦。这个课题谈什么？受聚不聚？十二支缘起里面、哦、它的概念是这样子、哦、在这十二支缘起里面，哪一支缘起是 乐句型，哪一些缘起含有乐受 ？OK， 可能含有乐受，哪一些缘起是苦聚的，含有苦受？哪一些缘起？哪一些缘起不苦不乐受的，可以跟不苦不乐受生气的？就换句话说，无明可以配合受生气。OK， 类似这样子的课题啦。还是他就问说，哪一支是乐聚的？哪一些呢是苦聚的？哪一些是舍聚的？哪一些是乐聚的？他说十支，对不对？我没有讲错嘛，哦，除二所余支，有十支里面可能含有乐受。为什么受支不放在里面呢？因为现在都在讲苦乐舍嘛，受不在于受句型了，他把受先排除掉了。OK， 然后乐老死，你觉得老死会有乐吗？是我这个课题我也是在想，一般人一看到知道自己的老死的话，一般上的哈，乐受生不起来的。所以我也在想咯，真的是全部是这样子吗？我不敢讲啦，所以我说一般上啊，我想他会这样子来讲，也是从比较大体一般的那种角度来讲，说一般上老死之升起的话不会乐聚的，这样明白啊？ OK， 苦聚呢，苦聚所有十一支里面包括老死都会有苦受，都可能会有苦受，然后呢把哪一个排除在外？受。为什么呢？因为谈受就不再谈说受跟哪一个受生起了，这样明白吗？因为他都在谈受。舍聚呢，舍聚他说这个舍聚呢如同乐聚所说，也一样，就是把老死跟受排除掉，其他都可能会有舍聚。这个概念你们可以理解吗？可以理解齁，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他会跟这个苦受生起啊，什么情况之下他会跟乐受生起啊，就这样子。三苦 ,OK, 三苦的概念是什么？你们会想到当我们讲三苦的时候，对哦，坏苦。什么是坏苦？我们有坏苦、苦苦，还有行苦。所以这些所谓的分别缘，就是说我们在别的地方听到种种的名相啊，然后你现在讲十二缘起之嘛，这十二缘起之跟这些其他名相怎么搭配起来，怎么汇通起来，这个叫做分别缘哦。哦，所以其中一个课题刚才讲了三种苦乐舍的三种受的，现在来谈这十二缘起之跟这个什么坏苦怎么答，就是哪几支是属于坏苦。这什么是坏苦？什么是坏苦？其实换一句话来讲，他只讲乐受。这样明白吗？所以但本来应该这个苦乐舍受这三个谈完过后都已经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了，但是还是有人会从不同的名相又在问这样子。所以他的回答就是说凡是跟乐受俱行的都涵盖在坏苦非受俱行。记得哈，这个又是一个词哦，非受俱行等同舍之啊，等同受之，这样子吗？非受 句型，有时候是不小心被他的语词模糊掉我们啊。刚才我们讲嘛，有乐受句型嘛，有苦受句型嘛，有舍受句型嘛，那十二支缘起里面哪一个不再跟受句型的？就是指受持，这样明白我意思吗？不要被这个词吓倒了，非受句型只有受之而已。因为当谈受之的时候，就不再谈说它跟苦句型啊，它跟乐句型啊，这样明白我意思吗？哦，所以这个就是同样的，如果你理解了，先把这个名相弄清楚了过后，你回来看坏苦，坏苦在讲的就是乐句，那么答案是一样的，这样明白吗？苦苦是在讲苦句，所以答案又是一样的，把受排除在外，其他十一支的缘起支都是苦苦所摄，这样明白为是吗？那行苦比较要处理一下啊，行苦有两种说法，行苦有两种说法，行苦的第一个归纳法就是说，凡是坏苦或者是苦苦所摄的缘起之，坏苦或者是苦苦所摄的缘起之，都摄在行苦当中。这样明白为是吗？什么叫做行苦？什么叫行苦？即使你没有苦，OK， 本来我们过去的认知里面，即使你没有苦的感受或者是乐的感受，它都在牵流变化当中，对不对？它在牵流变化当中，它就是所谓的行苦。所以第一个说法就是说，从牵流变化诸行，牵流变化的部分呢，来谈这个行苦所摄的缘起之呢，他说凡是坏苦苦苦所摄的都是行苦。OK， 如果今天呢、啊，现在啊，我们是约舍受来讲，约舍不对，我讲错了，约啊，对舍受哈、啊，不苦不乐哦、啊，用舍受来讲的话，如果约舍受来讲的话，哪几支的缘起是含摄在行苦当中呢？如果从舍受来讲的话，那么它的答案就是跟乐句是一样的，可以理解吗？哦，所以这边主要你要认识的就是，在谈这个行苦所摄的缘起支的时候，凡是牵流变化的一切的一切，或者是坏苦苦苦呢，都是摄在行苦。哦，然后如果从舍受来讲的话，就是舍句型的，那么就它的缘起支所摄的缘起支就是乐，跟乐句是一样的。好，这个都跟受缘爱有一些相关的哈。那现在呢，我们进入最后一个部分，生流转这部分呢，它还有第九大项。第九大项就是从其他的经典里面谈到跟缘起有关的，论主也在这边做了一个整理，然后呢也做了一些回应，所以呢这个叫做缘起诸经，凡是跟缘起有关的经典、哦、提到的，然后应该怎么来理解呢？它就放在这个部分。有些缘起的经论啊，有些缘起的经是说在说缘起的道理，有些呢是谈甚深意 ，OK， 有些是谈解释缘起啊。 世说缘起，然后呢还有别别说、哦、不同的一些、说法的、哦、所以每一个部分我们都稍微看一下。在世说道理的部分、哦、我们来看、哦、他要讲六种道理，缘起的经跟缘起有关系的经啊，他要讲六种道理、哦、顺次第说的道理，逆次第说，一分之说，聚分之说，种种啊，聚分之是整体的，相续缘起的，啊，一分的就是一个一个，像我们刚才分别啊，一个一个说的哈、啊，然后顺次第、逆次第都没问题，大家都理解了哈、啊。现在我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注意，在这边又来个颜色的黑白的，我们上个星期也讲到黑白。但是我们上个星期讲到的黑白是什么呢？黑夜白夜，这样明白吗？所以黑夜你会想到的是什么？恶夜嘛，不好的夜嘛、哦、然后呢白夜呢？善夜。这边又提到黑跟白、哦、这边的黑指的是什么呢？它另外一个名词很特别的，叫做争议。争议，也就是说，记得哈，只要你看到这边黑教、黑品的用词的话，它都是在说流转门，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流，然后最后存大苦聚，这个叫做黑品。换一个名词叫做争议。所以有时候如果你看争议的话，你会以为是好的，不是。他最后是存大苦聚的，所以我要提醒大家这个部分。白品或者是白教，教法的教，白教，它叫做什么呢？损减门，也就是刚才讲流转门，现在讲什么呢？还灭门，什么生灭故老死灭，这样子流倒转过来说的。哦、然后有灭故生灭，这样明白吗？无明灭故行灭，乃至于存大苦聚灭，这个就是损减。所以稍微要注意一下，不要看到这个争议以为是讲好的，错，这边的争议讲的就是说最后存大苦聚。然后看到损减，不要以为说啊，这个应该是讲不好的，不是，这个损减刚好是存大苦聚灭掉了，这个大苦又被苦恼种种灭掉，所以这个部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部分、哦、在说道理的部分呢，甚深有些经在谈到缘起的甚深意呢，他这边提到说，主要要谈出的是四个重要的意义，重深意，很深奥的义理。哦，缘起的经要说出四个很重要的道理，哪四个呢？无常、苦、空、无我。所以你读缘起的经，跟缘起有关系的，他其实不管他说到怎么样，他其实最主要就是让你看到无常、苦、空、无我。 OK， 然后这个无常、苦、空、无我四义，论主分成十相来说，十种相貌来说。 OK， 所以叫做十相名四义，单单无常义就分成六相了，这样明白我意思吗？要表达无常义，他从非自作、非他作、非具作、非无因，然后再来刹那生、刹那灭六种相来说明哪一义啊？无常义，这样可以理解吗？哦，然后所以一个这个什么非自作、非他作、非无因作、非具作是原性无常，刹那生升起无常，刹那灭坏灭无常。单单要讲无常，它可以从六相来讲，六种相貌来讲。第二个义 是什么？苦意，苦意。要缘起的经要说明苦意，其实要告诉我们啊，一味苦相。什么叫一味苦相？即使是乐受，都是坏苦，这样明白吗？苦受叫苦苦，不苦不乐受叫行苦。所以他其实要表达的是什么呢？诸受皆苦，他要表达诸受皆苦。那听到这个道理过后呢，很多人呢没有深入了解佛法的义理呢，他就想：哎呦，你们这个佛教真的好消极，开口闭口都在讲苦，诸受皆苦。其实佛陀不是很消极的面向去讲，而是把真相告诉我们，这个是世间的真相。和很消极的说：哎呦，诸受皆苦，跟诸受皆苦那是不一样的，这样明白吗？诸受皆苦跟我现在皱起眉头，哎呦，诸受皆苦，是不是不一样？一个是告诉我们真相，一个是很消极的表现。那么当你还不了解里面的意的时候，如果有人跟你讲说苦也是乐，苦就是修行的话，你怎么样都不能理解，这样明白吗？不了解里面的义理的时候，你说苦都已经够苦了，怎么苦会变成是乐？苦为什么会变成是能够增长我的那个善业的？苦为什么可以成就我的道业？你怎么样想都想不通，是不是？所以不要随便跟人家讲，哎，苦，哎呀，接受了，苦就是其实帮助你修行嘛。你不是他，而且他可能还没有真正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叫他模仿，模仿不来的，能明白吗？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有一些大师啊，他讲啊，吃苦如吃补啊，什么之类的，他今天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是因为他过去呢也经历了很多的苦，然后呢走出，从修行里面走出那个苦，所以今天讲这句话。不是我们随便哈，没有无宽动养的这样子呢，又没走出来，也没经历过，随便这样讲讲的，那个一点力道都没有，不是随便说的啊。所以要传达苦意。那如果你能够从一向苦味里面呢看到，哦，一切都是坏苦，这个什么行苦苦行苦，你能真正的去理解的话，那这个了解这个苦意呢，真的是可以对你有所帮助的啊。然后空意啊，没有坐着，没有受着啊，这种种啊，理有情，这说明空意。无我意呢，分成法无我和人无我的两个面向来讲。人无我的部分呢，是从对，一个是人无我嘛，没有一个真实的我的显现，但是好像有一个真实的我。然后呢，诸法啊，一样法无我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从他要所有的缘起经、缘起的经相关的经论，要传达这个四个重要的内容：无常、苦、空、无我。然后论主呢，带出了这个重点过后呢，他再从实相的角度把这个无常、苦、空、无我呢带出来啊，甚深意。其接下来 OK， 是说缘起 OK， 是说缘起的部分呢，我想这个部分关于法住、法界、法性的，大家也可以再自己看一看就好了、哦、你看啊，最后的是别别说的部分又啊很大了一个区块哦，但是一样不要被他吓到了哈。有几个议题我们可以谈的啊，这些都是在经里面呢、啊、有谈到缘起的这些概念呢，他在最后的时候做跟这个诸经对照呢来做一些说明了哈。我想大家比较可能有几个课题，比如说起事而还这个概念呢、啊。在缘起经里面也是会就是一些经典里面你会看到起事而还的概念，我们也借着机会呢看一下哈，起事而还。你们知道为什么会有起事而还的一个概念出来吗？ 对吗？我们在修缘起观啊，或者是观照缘起的时候，为什么经论里面经啊，尤其阿含经啊，会有其事而还的这个概念？然后论主就解释了啊，菩萨观黑品时，黑品是什么？流转门，真意的，这样明白吗？真意的无名原形。行原事事缘名色、哦、然后最后存大苦聚。这个菩萨，这个是菩萨，指的就是我们所有的修行人在这边哈，在修这样子的一个流转门的观照的时候，他在修流转门的观照的时候，即使、哦、他这样子顺着观了、逆着观，但是他的整个主轴还是在看流转的时候呢，他不是在修还灭门哦，黑品嘛，他在看这个真义的时候呢，他这样无明观观观到 OK 生老死存大苦聚，然后呢逆观这样子回来 OK 回来，因为还是在真义黑品，不是白品，不是修白品修黑品，一看到什么受灭垢爱灭，然后呢总之就是四缘名四缘名色名色四灭垢四名色六入 OK 名色灭六入灭，对不对？然后呢四灭名色灭，是不是？可是他到这一边的时候，因为他在修的是黑品，不是修白品，不是真正在观还灭，所以他修到这边的时候，色跟名色的关系又怎么样呢？是缘名色，名色缘色的哦。所以在到这边的时候呢，本来是说，哎，是是灭的话，名色灭。可是名色，他一看到这边名色。诶，是还在啊，名色可以缘事啊，名色只要在的话，是又可以随之升起啊，所以就这样子他又在变成呢，又从顺观了是名色六入，在修黑品的时候会出这种状况，其实他会看到其事而还，因为是跟名色呢它是互缘的，而且十二支缘起的关系里面，只有名色跟事就是有这样的关系而已，其他不会有这样的关系。就因为有这样子，有一个回转到的地方，它可能就这样子回转了。讲明白我意思吗？哦，那回去我把概念告诉你，你回去慢慢的去消化思维消化啊。所以他这边有解释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有四个名色是互缘的，但是如果今天他修的是还灭门白品不是黑品的话，他就会继续再小心的去探讨是为什么生气、哦、我现在的这个所有的事会生气是因为过去留下来的行，行为什么会生气？原来是无明。如果他是注意在自己，是注意在什么呢？观察还灭门的话，他就不会说在那个地方呢又转还事，这样明白吗？他就会往下继续的找到他的根源，一直呢到看到是原来是无明啊，然后无明灭一切熄灭。所以这个部分是刚论主，因为有人问起这种这个什么这个什么歧视转环的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呢，论主也借着机会呢谈一下。那如果你今天听了还是母萨萨的话哈，没关系，回去再消化一下啊、哦。然后差别哦，四差别的部分又分成五个部分、我们不可能每个部分讲，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增减的部分哈、记得增益指的是什么？增益的就是在讲流转的，最后一定是什么呢？存大苦聚为后果 然后这一个呢，就是属于争议的部分啊，有果的争议、因的争议，一直总之就是让你的存大苦惧、忧悲苦恼全部出现的，这个是争议。存减，前前永断，后后灭。所以呢，损减的概念就是在讲幻灭门啊，幻灭门。有因法这个部分，你们可以自己读哈。这一个部分我就要讲了，讲灭尽啊，有三种灭尽哈，烦恼的灭尽。这个叫做漏尽所显啊，缘的灭尽，灭尽是我们关心的，怎么样让这些流转能够不再流转，是不是？所以第一个烦恼的灭尽，怎么让我这个烦恼灭尽，或者是怎么让这个缘啊流转的缘不生？他告诉我们，关键就在。一样无明还有爱趣，无明爱趣跟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那个流转的因呢是一样的，无明还有呢爱趣最关键哦。即使我们后面谈的种种的受缘爱什么都好，你会看到说最关键就是那个无明所生处才会有受然后爱然后种种的流转。所以说今天你关心你真正关心说怎么样断掉轮转的话，记得无明爱取。然后导师也为什么一直告诉我们说正见为上首，正见最重要。所有的修行当然是重要，我不排除，但是你想看修行如果没有带着正见，而是带着无明处的话，你的修行都是走向错误的地方的。所以才会提到说这个无明爱取的部分要小心它哦，要小心它。那再来就是受尽所显，受也是一个关键的部分哦。受怎么样尽？因为我们大家最明显，从今天早上我开始就讲了，最明显就感受，对不对？受怎么尽啊？当然他已经提得很清楚了，明处升起的时候，你的受就会是明处所生受，然后自然就非爱了，没有种种的要求和合啦，或者是要求这个什么呢乖离啦，就他就可以不起了。所以明处所生受，明处生受的这个概念很重要哦。我们这个在这个世间离不开感受的升起，可是感受升起的时候，问自己：我接下来播下去的种子是无明所生的受，还是明所生的受？一直要提醒自己这个部分啊。然后呢，他这边就告诉我们说，如果真的能够修到有一天明处所生受的话，有两个情况，一个是。有余涅槃的情况，一个是无余涅槃的情况。有余涅槃是什么意思？他的身心还在，对不对？就好像舍利佛他证体证过后呢，他身心还在帮助佛陀弘法，是不是？像类似这样子的，或者是佛陀本身他证悟了过后，你说这个舍利佛啊，目犍连啊，佛啊，他们证悟过后还在这个世间巡回弘法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啊？但是他们升起的感受是怎么样？他会有无明所生受吗？不会，他的无明处所生受已经灭了，这样明白吗？所以这个是有余一的话，如果他今天真的明所生受，明处所生受的话，就像佛陀，就像一些种种的圣者，即使有苦的事情，有乐的事情，他都是明处所生受去面对的。另外还有一种圣者呢，是什么呢？他证悟过后呢，马上入无余涅槃。那马上进入无余涅槃的话，他 他的所依已经灭了。你还记得上个星期我讲所依是什么吗？有两种所依，还记得吗？一个是具有依，具有依指的就是五根，眼耳鼻舌身。还有一种依是什么呢？等无间依，是不是？那个是什么呢？一根，一根。他的意思就是说，眼耳鼻舌身意都已经灭了，一个入无余涅槃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都灭掉了，请问他还会有受吗？他的受也随灭了，这样明白吗？他的感受自然就不起了。换句话说，一个证悟证得无余涅槃的，他当下舍掉身心，既然他舍掉身心的话，他的所依灭，一切受就永熄灭了。所以我们从早上一开始讲说，这个受很关键哦，大家因为都是有情众生，一点点就被受影响了我们的一天，对不对？哦，所以呢，连这边呢，他也有提到，经论也提到说，很多人就会关心，哎，我的受怎么灭？对不对？受怎么灭？那么在还没有向圣者之前，就提醒自己要培养更多更多的明处。OK， 所以这算是整体的部分呢，都哦，还有一个部分，对不起，哦，关于这样子修，这样子配合缘起的话，会有什么智慧升起呢？我们约44字来讲啊，稍微提一下44字。44字是怎么安立的？其实44字呢，是把这12支缘起里面把无明拿掉，无明不能够变成字的了，无明啊，其他的所有的11支缘起或者11支缘生法，你都可以看到苦集灭道，这样明白我意思吗？然后呢，11乘以四圣地就是44字，44字是这样子安立下来的。如果你不明白的话，我们的今天的主题还是在于受，对不对？还是在于受。所以当然这段呢，在你们的论里面是看不到的啦，这个是我自己加上去的。每一支都可以配合四圣地来观察，这样明白我意思吗？除了无明， OK。所以受一样可以配合四圣地来观察，认识受是苦，这是第一个，受跟苦地配合，知道受是苦。为什么呢？受有苦受乐受，或者是舍受，或者是苦具行受，乐具行受，舍具行受，其实都是在讲苦苦坏苦行苦。认识他，认识这个苦地。那这个受有没有升起的缘呢？受的集就是他的升起的缘。受怎么升起的？我们讲了，今天讲了好多，其实关键哦，当然处是静因，对不对？处是静因，但是缘的因缘或整体的因缘，你会看到说一直在提无明处升起的受，它的原因。受怎么样不生？方法我们今天有没有提到？对吗？我们有提到它怎么不生，然后我们就讲说，一个是它种子，一个是它现行，然后你的行为改变啊，你的观念改变，这个部分，这个就是受不生的方法。然后呢，受不生的方法你用惯了，习以为常了，你真的会感受到，诶，这个受没有影响你，受灭还不是究竟的永灭尽，刚才讲的那种受灭尽不是，但至少你知道说这个感受已经不再影响你。这是都是靠什么呢？从修学的过程里面呢，慢慢呢建立起来的哦。好，整第十卷里面呢，后面还有两个小段的文，就是别约缘境变，约缘境变啊，他在299页的讲义里面，其实 为什么会讲到约缘境变呢？因为在卷九的时候呢，卷九我们上个星期的，它有约自生变。这个整个缘起，这个整个什么呢？惑业苦，尤其业，然后呢流转杂染的杂染流转的部分呢，简单的说，我们从上个星期讲到现在，都是在谈自身缘起的种种。这边有一小部分说约缘境变，约缘境变就是说从自身以外，其他界，比如说，当一个人他在欲界，就像我们现在在欲界，然后呢，我们引发了上帝就是指色界无色界的眼或者是耳，就是说你修到了定地的天眼、定地的天耳的时候，你能够见闻，比如说听到下地或者是自地。下地指的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恶鬼、畜生或者是地狱道的，看到他们也好，听到他们的声音也好，这样明白我意思吗？质地当然不用讲了，质地的一定是可以看到。这个就是说，除了自身的以外呢，还有一些关于这个跟巡视有关系的一些些小课题呢，他在这边稍微做了一个这样的整理。如果欲界，同样欲界，你起的是三界意或者是不系意的话，你能够知什么呢？当然此生如果你能够起三界意的话，那么当然三界的部分，如果你有办法修到天眼天耳的话，才能够知道色界无色界嘛，对不对？三界意不系的话，就是说没有夹杂烦恼的了，也就是说同样有欲界生，可是呢已经成就圣道的，这个叫做升起的不系意啊。另外还有一种情况，这个都跟我们自身比较没有这么关系的，所以他说缘境，约缘境变，上面之前前面所讲的全部是跟自身有关系的。现在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你升到色界无色界去了，色界天啊，无色界天啊，其他的跟欲界所讲的一样啊，除了下地，什么意思？如果你今天生在色界，你不会去见闻欲界的东西，你不会去见闻三恶道的东西，你知道为什么吗？一个在禅定里面的人，他不去理这些东西了。还是如果你是欲界生，你是欲界生修到天眼天耳的话，我们人很怎么样讲啊，就是这个也要看，那个也要关心你明白吗？那个定力不够，没有那个定力所以一点点又听到那个恶鬼的声音啦，又听到什么啦。但是如果你今天你是色界的天人在身在色界天的或者无色界天，虽然你能够知道三界，你都不会去管下地发生什么，你只会安住在你的定地里面而已，想明白吗？如果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不系没有烦恼的，通常在禁居天，就是一些圣者，他们本身能够升到色界，就可能最后一生就正阿罗汉还是什么，升到色界或者无色界天，但是呢他不会去管说下面发生什么事情啊，还是说不会的，这样明白为什么？如果到色界无色界呢，他只会注意在自界的这个部分而已这个是经论这样子告诉我们的大家可以参考看看。最后我们讲了这一部这个部分呢，讲到最后呢，就是把有寻有事等地说完了。有寻有事在讲什么？我上个星期问大家，其实在讲有情众生，对不对？然后呢，有情众生在流转的时候会升起的惑业苦，这个是整个有寻有事等地 在谈的内容。然后我们就看到了，我们一直在惑业苦当中流转，接下来你关心的是什么？怎么对治，对不对？对治他这边最后呢就讲说，哦，这三种杂染啊，惑业苦的杂染呢，有六种现观来对治。然后哪六种呢？思，然后呢信心、戒、现观地治、现观边治，还有就近现观。这个是埋下伏笔。因为他在谈有寻有事等地，还在谈流转门，谈凡夫地，所以呢他还没凡夫的部分还没谈完，所以这个呢只是埋下伏笔，说不要担心。到了哪里？55卷，我们现在在第十卷。那第55卷啊，第71卷的时候呢会有广分别说，所以也不在我这个范围，我只是告诉大家这边埋下了伏笔，说你要对治的话，那注意这六种现观啊。有少了一个诗吗？
对对对，他这马师这边是诗现观，他课程做的都是信戒。
没有啊，没有啊，没有。
啊，那我再请问法师，你那个四是配合四力？
对。
77次吗？
回去读。不难理解哈。好，那对不起，我占用了大家的大概两三分钟的时间哈。不过我还是把整个第十卷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哈，你不能真的不能够说要求我在这一天四堂课里面呢讲得非常详细，每一个部分呢给你说了明白，不可能啦，但是我至少能够把重点的部分然后按照一个主题给大家导览了一遍，然后呢你自己回去再去详读哈。那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希望说我的出现呢不会再增加自己大家的困扰，而是能够帮助到大家在修学佛法上呢增加了一些信心啊、欢喜啊，然后呢有这个动力向前啊，我的要求就是这样子而已哈。如果真的增加了大家的烦恼的话，我在这边跟大家道歉哈，抱歉啊。好，那一分钟一样，一分钟我们把这个功德呢回向给我们想回向的人数。如果你朋友最近在生病，你可以回向他赶快从病里面好起来啊、哦。那如果你觉得说自己自身哎呀怎么智慧怎么那么不够，想回向自己有智慧一点也可以啊、哦。这一分钟属于你自己的，你想回向哪些人数你就回向哪些人数，一分钟过后我们来总回向啊。哦，以此功德种善根，
以此功德种善根，
累世冤亲同沾恩，
累世冤亲同沾恩，
由师解脱诸苦恼，
由师解脱诸苦恼，
共振菩提度有情，
共振菩提度有情。
在这里代表常住的师父们祝福大家福德和智慧渐渐的增长，一切都吉祥如意，法喜充满。